娟儿在白丽南路的房子里独自过了第一个春节。她没有杀养在厨房门口的母鸡，蒸了一节咸青鱼，炒了两个鸡蛋，算是年夜饭。天气冷，她在楼上吃饭时关了房门，敞着楼下厨房门。隔着零星的鞭炮声，娟儿一直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。好几次他以为听见楼梯响，都是错觉。吃完饭下楼洗了碗，把炉子上煎的中药端下来，倒进碗里的药汤很快变得温吞。娟儿咕嘟嘟喝下去，打了一个混着药味和咸鱼味的嗝。重新上楼的时候，他在楼梯半中间停下，一只手举着油灯，像在聆听什么，又像在注视只属于他的幻影。李云德再到裁缝店来是在元宵节过后，他一直打理得妥帖的小胡子剃掉了，乍一看好像变了个人。他坐下来先给娟儿把脉，仿佛仅仅是来出诊的。李云德说脉象还算平稳，没大碍了。娟儿听了没有表情，既不像松了口气，也不像难过。李云德问，
年后新开闸忙不忙？
不忙。李医生呢？医院还没开门吗？李云德拿起拖在桌上的皮手套捏在手里。
我的医院要关了，不晓得你听说没有。
他说到一半忽然抽动鼻子哭了起来，娟儿几乎以为他会拿手套当帕子擦眼泪。长大衣皮鞋派头十足的男人就这么坐在临街的店里哭，外面经过的人不免探头探脑。娟儿咬着唇不想，李云德哭着哭着止住了，扔下手套，掏出手绢用力擤鼻子。娟儿终于开口道，
李医生，你可能也知道我姐不是一般人。
李云德红着眼眶看他，他又说，
算命先生也没有我姐灵啊。第二天下不下雨，哪里卖平价米他都晓得，就连这房子也是他知道人家急着卖房跑路，
三文不止两地拿下来的。
要按我们老家的讲法，他是开了天眼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
说话间他看到李云德软弱的表情被怀疑替代，他瞪着他，像是他脸上有什么他从来没发现的稀奇事物。
那是迷信。
迷不迷信只看你信不信。你知道我姐为什么认我这个妹妹吧？非亲非故的。
你们是邻居。
娟儿打断她，
哎，邻居多的是，个个都认亲，哪里认得过来。
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我和我姐是一样的。
李云德的神色愈发古怪，要和一个当医生的解释这些很难，但娟儿也并不打算真的说服他。有些事情不可说，因为偏离了人们日常熟悉和相信的范畴。娟儿从小就学会了不把预兆说出口，甚至看见了也当作没看见。被新墨从日本人的轰炸中救下来的那天，他本来是打算寻死的，起因是很小的事，现在都记不清了，总之和大地有些口角，妈偏袒儿子，娟儿就怀了满腹的委屈。空袭警报响起，他像往常一样带着大地往水库走，眼前忽然闪过爆炸的飞沙走石，震惊过后，眉眼下的一口气涌上来。娟儿想，
你们不是说我在家也只是多一张嘴吃饭吗？那我就死给你们看。
他转身对大帝说，
你别跟着我，你去找吧。
大帝回他一句，
讲好了分头走的，你忘了？
他不再言语，心想，
是你要跟来的，别怪我。
等到和邻居家的小寡妇心默站在轰炸后的大坑边，娟儿这才对自己钻牛角尖感到后怕。听到心默说要去上海，她震惊地抬头，线条坚定的下巴闪入眼帘，然后是心默脸上的血，未来清晰地铺陈开来。他看见自己和心默在一张八仙桌两侧坐着，心默在写毛笔字，他手里有针线，窗外隔着马路是对面人家的屋顶，奇特的是屋顶上竖着一扇小小的窗户，绍兴乡下没有这种样式，他将会知道那叫做老虎窗，据说是阳明的谐音，要等到两年后他才会搬进看得见对街老虎窗的房间。而此刻未来是一个念想，一种可能。娟儿凭经验知道，看见的事有可能发生，也有可能不发生，人世充满变数。当晚他敲响心默的后窗，吞吞吐吐地说，我也想去上海。心默沉吟不语，他急了，说出自己看见的预兆。心默从窗口探出胳膊，拢住娟儿的脸庞，月光洒下来，少女的脸几乎是透明的，那上面是坚决的神色。心默说，
你和我一样呢，看得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
要是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，你大概就不想去了。他拍了拍娟儿的脸，放开她。娟儿回了家，一颗心跳得厉害，她很想问心默看到了什么，最终还是生生忍住，为那句你大概就不会想去了。